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失丧偏行己路的罪人。主啊，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说我儿啊，你要将你的心归向我。神啊，慈爱的天父，你要让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把我们的心归向神。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在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把我们的心带领到你那里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抓得紧紧的。你越是觉得它重要，你越是爱一样东西，你就越是把它抓得紧，因为你会觉得我只要稍微松一点，哎，它就溜走了，所以你要把它抓得很紧。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思想，我们抓得紧紧的东西，我们不要让它溜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真的值得我们这样去吗？去把它牢牢的抓住吗？啊，或者在我们抓住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错过了一些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真正的财宝。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到底抓住的是什么？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印度的这个猎人呐、啊。他们抓猴子的这个猎人，他们怎样抓猴子呢？他们就在一个罐子，把这个罐子上面挖一个洞，那么这个洞呢，就刚好这个猴子的爪子啊，能够伸到这个洞里去，刚好就是这么大。然后在这个罐子里面呢，就放上一些猴子很喜欢的坚果呀、水果啊这些东西。那么猎人就躲在旁边就等了。那么这时候很多猴子就来看到这些罐子，然后他们就手伸到这个罐子里面去，就把这个他们喜欢的这些水果坚果就抓住。这样的话一抓得紧紧的，手就怎么样，变成一个他的爪子啊，不是手啊，爪子就变成一个拳头，就拔不出来了，就拔不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印度猎人就上去，就把这些猴子一个个都绑起来，就把他们抓住。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猴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猎人来把他们绑住，但是绝大多数猴子不愿意松手，因为一松手他的手就可以对不起，又说手啊，他的这个爪子就松开，他可以就可以伸出来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绝大多数猴子不愿意松手，抓得紧紧的。我们刚才说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要抓得紧紧的，就是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我要抓得紧紧的，我不要松开手让它溜走。那么更是让人觉得惊讶的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猴子，是很多猴子在那里，猎人一个个过来抓，有的猴子就看到别人其他的猴子被猎人绑起来抓走，痛苦的在那里尖叫，就是看到了，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松手，他知道这一切会临到自己身上，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松手。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思想，我们紧紧抓住的不愿意松手的到底是什么？真的值得我们这样去做吗？那么积攒，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积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抓住一些东西，我们要留住一些东西，我们要把它抓得紧紧的，我们不要让它溜走。那么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其实一个很轰动的一个海难事件，就是有一个豪华游轮在美国靠近美国的公海上面沉没了。那么这个豪华游轮它有500个客人，还是蛮大的。那么沉没了呢，那么最后救出来的呢，最后幸存的大概只有70人左右。那么在这个豪华游轮上它有头等舱， 头等舱里面有50人，那么这50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啊，他们住在头等舱，结果头等舱里面救出了多少呢？救出了49个人，那么这个二等舱救出了20多个，他们加在一起70多个，结果那个三等舱一个都没有救出来。当时这件事情为什么轰动？因为很多人质疑，诶，救人嘛，诶，为什么头等舱救出那么多，这个三等舱就没有一个都没有救出来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就问，为什么头等舱救出了，这是后来美国海军啊去把他们救出来，为什么头等舱有50个人救出了49个，但是有一个富婆没有救出来，被淹死了，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就调查这个原因，也找出这个头等舱的其他的客人，问怎么回事。后来人家就说，就是这个富婆呀，就拼命的要抓住他那个首饰箱啊，紧紧的抱住，然后当时也找不到，很慌乱嘛，然后他到处找，他就一定要，人家说快走啊快走啊快走，他就不肯走，他就要抓，就要找到那个首饰箱，要紧紧抓，结果就耽误了这个拯救的时机，结果就淹死了。所以耶稣说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其实什么呢？积攒呢，就是我抓着他，我不要松手。其实不仅猴子是这样啊，他们拼命抓住的东西可能导致他们失去更重要的真正宝贵的财宝，也不仅仅是那一个富婆，他拼命要抓住的东西，拼命要留住的东西，最后导致什么呢？导致他失去自己的生命。那么圣经中也记载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很多弟兄姊妹朋友基督徒可能知道，就是那个少年官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19章有记载，在马可福音10章、路加福音18章都有记载啊。那么这个少年官呢，也被称为青年的财主啊。这个少年官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然后呢金钱上非常富有，同时呢他也认为自己在道德上也非常富有啊。这个少年官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无可指摘的。那么圣经记载，就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当遵守诫命。后来这个少年官听到这句话，他就很得意了，他说，这一切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啊，那还缺少什么呢？结果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这个少年官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同样的一个故事，在3卷福音书里都有记载。那么我们就来思想，这个少年官他紧紧要抓住的，他最终要抓住的，不愿意松手的是什么？是他地上的产业，对吧？那么他最后松手的，放掉的啊，让他走吧，是什么？是永生，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每一个人像这个少年官这样的有福气，可以亲眼的看到主耶稣基督，可以亲口跟主耶稣基督对话，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恩典和祝福的。我们今天都是凭着信心来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而这个少年官，上帝特别的恩待他，给他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在那个时刻永生的门就向他打开了，上帝就站他面前，结果这个少年官怎么样？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紧紧抓住的是什么？是地上的产业。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最后是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他积攒什么？他抓住什么？他愿意不要永生，愿意不要耶稣，他甚至愿意不要他那种，他是一个道德上很骄傲的人，他甚至不再要想去维护他那种道德模范的那种形象了，他连这个他都不管了，他最后他要什么？他就要地上的产业，他要抓住地上的产业。但是很遗憾的是，他错过人生中最宝贵最宝贵的机会。 那么耶稣还讲过一个积攒家财在地上的一个财主的比喻，那么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15到21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2章15到21节，15节起。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特别告诉人，人你到底应该抓什么。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财主，他就像上面那个少年官青年的财主是一样，他抓错了东西，他积攒错了东西。所以我们一谈到积攒，我们要知道就是你全心全意的你要把它抓住，哇，你的心全在这个上面，你不要让它溜走。而这个财主呢，他把他这个全心全意的要抓住的态度，他放在什么上面？放在地上的财物上面。结果上帝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所以圣经中这两个人物，他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手里紧紧抓住的，他们不愿意放掉，结果他们却放过了真正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当然他们的心里也是紧紧的抓住，不愿意放掉。那么圣经中还让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的行为上，他们的手中确实把这些地上的财宝放掉了，确实不像这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是不愿意离开他的产业，这个财主是不愿意放弃他的这些家财。但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确实离开了，他们确实放下了，但是他们在心里没有放下。所以上帝看这样的人呢，他们仍然是积攒财宝在地上，上帝看这样的人仍然是一样的紧紧抓住错误的东西，他们可能不在手里抓住，但他们在心里是紧紧抓住。好，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就是罗德的妻子啊，或者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罗德和罗德的妻子。那么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本来和亚伯拉罕是在一起的，后来由于罗德他就贪恋这个肥沃的土地啊，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他就带着他的全家啊，就去到那个肥沃的土地，最后一步一步走到哪去了呢？走到索多玛去了。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索多玛的土地很肥沃，结果罗德就去到那个地方，他的一家就定居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天上帝看到这个索多玛充满了罪恶，上帝要审判这一座城市，结果神就派下他的天使就催逼罗德一家赶紧离开索多玛。那么这段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19章15到创世纪19章，我从中间就是节选一些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创世纪19章15到1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15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二十三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里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么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提醒人们要思想罗德的妻子，就是要思想这个教训。好，我们来看罗德的妻子有没有从行为上有没有放弃他的财物，放弃了，对不对？有没有离开他的财物，离开了。看上去他比那个青年的财主要好很多呀，他比那个积攒财宝在地上的那个财主要好很多，那些都是手里紧紧抓住不愿意放弃的。但是罗德和他的妻子确实放弃了，确实离开了他也比那个最后淹死在海上的那个富婆要强很多，从人看来，从行为上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什么呢？但是他心里有没有放下呀？没有放下。他人离开了，他手松开了，但他心里的手没有松开，他心里的手还是抓得紧紧的。所以我们看天使催逼罗德和他一家人都走的时候，罗德是怎样迟延不走啊？罗德也是贪恋这个地上的财产，但是罗德比他妻子强一点地方是强在哪里呢？最后天使就拉着他们走，走了之后罗德就想，哎呀，那就离开了，算了吧，那这些就过去了，心里就真正的放下了。所以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罗德怎么样，仍然在神看来是一个义人，仍然是一个义人。他虽然走的时候是不情不愿的，但是走了之后，离开了之后，他确实他心里的手也就松开了，心里也就没有再把那些紧紧的抓住。但是当天使催逼他们一家走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罗德的妻子迟延不走，圣经没有这样记载。但是圣经记载了什么？走了之后他还要回头看一眼，因为天使明确告诉他不要回头看，结果他还要回头看。为什么？他心还在那个地方，他心还是紧紧抓住他在索多玛的那些地上的产业。结果他回头一看怎么样？他变成了一根岩柱。人在手上放弃这个地上的财物很难做到啊，诚实的讲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要在心里真正的放下，那是更难做到，那是更难。神看人看什么呢？人看人是看外表，但是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上帝看见罗德的妻子外表上是放弃了，但他心里没有放弃，结果怎么样？上帝审判他，变成了一根岩柱。我以前我在中国大陆服事的时候呢，我接触过一些很年轻的基督徒，我非常尊敬他们。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有一部分呢，他们是在这个大学当中信主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志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然后大学毕业了之后，他们就不出来找工作，不在世界上找工作，他们就留在大学校园里面，他们就给这些大学同学传福音他放弃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我非常尊敬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有的甚至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父母跟他们断绝这种父子或者父女关系的都有他们真的是很大的信心和勇气然后就凭信心生活。那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们的奉献。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家庭教会，它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有很成熟非常成熟这种奉献呐，这种都非常成熟，但中国的家庭不是那么成熟，所以他们需要更大的信心，他们靠着信心而生活，靠着弟兄姊妹对他们的奉献而生活。那么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本来以前是有工作的，但是他们信靠上帝之后，上帝呼召他们，他们说我要辞掉以前的工作，我要全职来服侍神，我要全职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那么他们同样他们也靠着信心生活，他们靠着弟兄姊妹的奉献生活。我很尊敬这样的年轻人。那么我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服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代职的啊，我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我在晚上在周末啊，我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那么我是很尊敬这些年轻人，但是呢，在我与他们这种交流分享互相劝勉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身上也有需要成长的地方，也有需要成长的地方。那么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他曾经好几次跟我讲，就说我要不是现在做全职服侍神的人啊，那我早都买房买车了。然后他的妻子呢，也跟我的妻子就是红孩姊妹也有好几次这样讲，哎呀，我们要不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讲过好几次。后来当时这个年轻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就在思想，我在中国大陆我是一个在职场上已经工作了19年的人啊，就是在武汉这种城市，就是我知道就是以这个年轻人，就是讲这个话的这个年轻人，以他自己的学历，以他自己个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以他自己家庭的背景，他父母的背景，他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能够像他想象的那样那么成功，而且很可能他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很快就买房买车了，不是这样的。他的生活条件生活质量比他的很多的同龄人甚至更好，他的很多的同龄人在这个世界上打拼啊，在武汉这种城市来拼命的来生存，他们确实在这个地上积攒财宝，全心的投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还没有这个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的这个年轻人生活质量高。那么甚至他的生活质量呢，比一些给他们奉献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的生活质量还要高。所以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他觉得啊，如果我没有来服侍神，我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服侍，我该多么多么成功啊，这是他自己天真的想象。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的啊，那么他自己这种赚钱的能力不是他自己想的那么厉害。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一点，他没有看到上帝借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已经给他很大的恩典了。他在生活上，就是弟兄姊妹给他的奉献，确实是他在当时啊，在当时在武汉这种城市是可以过一个体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啊，并没有让他羞愧。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我想到什么呢？你看这样的年轻人，他确实在行为上把世上的一切放弃了，他没有努力去追求这个世上的财宝，但是他的心呢，他心还是挂在这些，对不对？他看见有些人或者个别的年轻人比他更有钱，他心里愤愤不平啊，他看到有些同龄人房子比他大，他心里愤愤不平。他看到有些人在世界上比较成功，知名度比他高，他心里愤愤不平。当他这样愤愤不平的时候，说明什么？他心还在那个地方，他心还在抓住那些东西。那么人，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确实我们在行为上，因为圣经有这样的教导，我们要奉献嘛啊，我们要十一奉献嘛，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说我们要顺从神的诫命啊，我们确实很多弟兄姊妹确实是这样行，有很多弟兄姊妹确实是啊，付出拿出自己的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心里放下，当我们在心里真正的放下的时候，我们捐的就是甘心乐意啊，这个被上帝所纪念。如果在我们心里没有放下，我们心里会充满各样的愤愤不平，就好像那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上帝把他们带到旷野当中，但他们的心里总想着什么？想着埃及的肉锅， 他说在埃及有肉锅吃啊，该多好啊。他的人在旷野，心在埃及。然后他们很多次他们要拿起石头打死摩西，打死摩西之后他说我们回到埃及去吧。那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行为上身体上离开了他们地上的财宝，离开了埃及，但他们的心一直在那个地方。结果上帝怎么样？上帝审判他们，就是离开埃及的那一批人，那一批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进入迦南地，其他的人怎么样？全部倒闭旷野了。上帝没有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的心根本不在那个地方。他们心在哪里？仍然在埃及。今天我们是的，我们可能在行为上，就好像我刚才说到那个年轻的弟兄，我非常尊敬他，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不仅外表行为上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你外面的手放开了，你的心有没有放开？那么前段时间就是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她也面对一个试探哈，就是我的妻子，她以前在中国大陆，她是在出版社里面做编辑，那么她曾经捧红过一些作家。那么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她以前捧红的一个作家把她的一本书就拍成了电影，那个作家自己做制片人就拍成了电影，而那本书呢就是冯海姊妹给这个作家帮他出版的。结果那个电影卖了很多钱啊，卖了好几个亿人民币哈，卖了这么多钱。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消息呢我就告诉了冯海，当然我要说我不是要试探他啊，我就是看到哎有意思啊，我就告诉冯海啊。冯海听了这个消息，我心里确实起了波澜啊，因为那个作者，因为当时在国内的时候，那个作者跟冯海姊妹他们关系很好，那个作者很信任冯海，他很信任他，然后那冯海姊妹对他那个时候帮助很大。但是后来就是神带领我们离开了中国，来到了美国，后来冯海就跟他以前的那位作者再不联系了，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嘛，就是一提一甲都不要留下，就再不联系了。然后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关心这些消息，是我那天看到我告诉他。后来冯海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想，哎呀，要不是我今天来到美国，我们今天如果留在中国，那个作者肯定要找我去，至少就当个监制吧。他说那个赚的那该是多大一笔钱呐，心里真的这样想过。后来但是后来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以后，他马上就对自己说，我已经得到那至好的上好的福气了，我还在想那些东西干什么呢？啊，就好像这个已经离开埃及来到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想什么？想埃及的肉锅，但他们忘记什么？他们以前在埃及是干什么的？当奴隶的呀。那个法老王是多么残酷的对待他们，没有烧砖的这个材料让他们去烧砖，把他们的孩子杀掉，这些东西他们都忘了，他们就记得那个埃及的肉锅啊。他们上帝已经给他们上好的福气，不要让他们做奴隶，让他们做自由人，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都不看了，都忘了，忘记自己在埃及的悲惨，不理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祝福，只记得一件事情，埃及的肉锅。好，当时冯海姊妹也是说，就是说啊，我已经得到的上好的恩典，我还去想那些东西干什么呢？事实上以前冯海姊妹在国内在出版行业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到处去开签售啊，去跑来跑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很公平的。你不要看到有些人很成功很风光，他会有付出。好，那么最后冯海姊妹就说，我已经得到上好的福气了，我人已经在这个地方，上帝已经把我带领出来，我的心呢也要真正的离开，也要真正离开。我允许这个试探的小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呢我不允许这个试探的小鸟在我头顶筑窝。那么这句话是马丁路德说的，就是我们无法阻止小鸟从我们头顶飞过，但是我们应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阻止要做到，是什么？不要让这个小鸟在我头上筑窝啊。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我们真正要抓住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有重生的生命了，我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了啊！你手上你紧紧抓的是什么？你心里你紧紧抓的是什么？ 中文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人生的智慧。那么我们华人称那些一心一意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的那些人叫什么？守财奴，叫守财奴。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他拼命的积攒财宝积攒地上的财宝，结果呢他得到一个名字叫守财奴。那么这些财宝不是被他所拥有的，真实的不是被他所拥有，被他所掌管，他不是这些地上财宝的主人，结果他成了什么？成了这些的奴隶，成了这些的奴隶。其实耶稣基督的话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当我们一门心思就仅仅看见地上的财宝，积攒地上的财宝的时候，结果不是我们成为财宝的主人，是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主人，他奴役我们就是昨天我搬家，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就是我现在搬到一个新家。那么我其实7月1号我就拿到钥匙了，但是为什么拖到现在再搬呢？第一个是我很懒，然后我很怕收拾东西，第二个就是东西确实很多。当我们要搬家的时候，你就知道东西多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么很多时候我这也不愿意丢，我那个也不愿意丢我从小就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我记得很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我们家乡夏天很热的嘛，大家都去到这个户外去去乘凉，然后到很晚的时候慢慢气温降下来再回到家里。结果后来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姐姐都回到家里，结果我那时候很小，我大概那时候只有4、5岁吧，然后我就一个人咚咚咚又跑出去了。后来我的爸爸妈妈就跟着我，就说你是跑哪去啊？结果跑出去我们家还留了一个小板凳留在外面，结果我把它捡回来了。哎呦，就这一件事情我得了好多的表扬啊，我得了好多的表扬。那么前段时间我搬家，我知道我把这些东西抓着攒着抓着攒着，有一天你就知道好麻烦呐，好麻烦。其实很多东西不必要的，不必要的，而这些东西呢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其实不是他服务我，其实那个小板凳我捡回来从来再没有坐过，但是我的心就被他就抓住了。他有多大个价值呢？他没有多大个价值，我的心就被他捆绑。那么人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不用看圣经，我们华人不用看圣经，我们都知道守财奴，都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一个个仍然要这样去做呢？仍然要拼命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就像那个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财主，他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只能把他的财宝放在更大的仓库里。他这样说现在我安全了我明天有吃的，我将来有吃现在我安全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话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安全感是短暂的，财宝会锈坏的，会偷的，会消失的，会不见的。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寄托在这个上面，圣经说这是无知的人呐，这一切都会过去前几年我看到有一个报道，那么就是有一个大富翁，他带了几十万的现金到医院里看病，结果那个医生诊断他，结果就告诉他的病情是什么呢？晚期的癌症。结果这个大富翁当时就崩溃了，在医院里面，他把这个几十万的现金拿出来，就在医院的过道里就到处扔，到处丢并且狂呼乱叫的就是我要你有什么用？我留这些有什么用？就这样丢。那么事实上我们来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太高估这些地上的财宝的作用了，它的作用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大，不是的。如果我们真正碰到一些难题，很多的时候不是钱能够解决的，很多问题你钱解决不了很多人钱财成为他心中最宝贵的，很多人就是名利地位成为他心中最宝贵的，很多人觉得权力是他心中最宝贵的。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都有很美丽的外表，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当你真正你碰到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帮不了你帮不了你。有时候你打开那个美丽的外表，你发现它里面是空的，它不仅帮不了，有时候甚至会害人，对不对？很多家庭的悲剧，很多儿女与父母之间的这种 悲剧，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因为穷产生，而是因为什么？钱、产业，因为这些东西。今天世界上小到个人，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大到文化，很多的矛盾因为什么？地上的财宝，你也要我也要，然后最后这些东西抓在手上，你会发现靠不住，真正的靠不住。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富有的人，有很贫穷的人，从地上的财宝来看，这个差别可能是千万倍了。这个世界上 80% 的财富集中在 5% 的人手中，你说这个差别有多大？财富上的差别可能是很大，千万倍，但是人的寿命呢？普遍来看，人的寿命有没有千万倍的差别啊？我活一岁，你活一万岁，会不会这样？不会。圣经告诉我们，强壮的七八十年吧，就是这样了。那么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很不公平，为什么他有那么多钱，我有这么少钱？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公平，就是在希伯来书9:27，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不管你是穷人富人，不管你长得漂亮长得丑，不管你是什么肤色，这件事情非常公平，因为这件事情什么？不是由人做决定的事情，不是由人说了算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上帝定的。上帝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公义公平吗？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来看钱财，地上的财宝作用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不像我们认为哦，它可以成为我的宝藏，成为不了。耶稣用虫子咬，用小偷偷，用朽坏这些比喻就告诉我们，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上面。事实也是这样的，你有多少的钱，你也有生老病死，你也有劳苦愁烦，你这些问题你用钱，你用名誉，用地位解决不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那个存留到永远的财宝。那我们现在来想什么是财宝。首先我们要指出，财宝不是日用的饮食。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说什么？日用的饮食，神啊，你赐给我们。所以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我都不要，我要日用的饮食。耶稣让我们祷告说，上帝你给我，我要生存，我要活下去，我生活的需要上帝你要给我。并且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得财物的力量是谁给的？上帝给的。如果这个地上的财物不好，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去赚取这个地上的财物呢？所以这个地上的财物没有什么不好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过金钱是万恶之源，圣经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源，贪婪是万恶之源。所以我们首先，当我们来思想财宝的时候，这不是生活的基本的需要它首先最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这是奢侈品嘛，这才叫财宝，对不对？就像那个富婆的，她那个首饰箱里面装的，我相信绝对不是面包，绝对不是救生衣，不是这些东西，不是一袋水，是什么？是奢侈品，是奢侈品。所以我们真正生命的需要上帝给我们，并且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赚取这些财物，这些生活的需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是什么？但那什么是财宝呢？财宝就是说你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你要把它抓住的东西，这个叫财宝。那么最直接的可能就是金钱了，但是对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些人金钱是你的财宝，有些人就不是啊。有些人觉得很清高啊，钱我不在乎，但是他觉得他的名誉很重要啊，他为了他的面子他什么都可以放弃啊。还有就是地位啊，权力这些。那么对于那个少年官来说是什么？他的财宝是什么？那就是金钱了，就是地上的产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少年官愿意舍弃一切来抓住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他的财宝。什么是财宝？财宝的定义就是我愿意撇下其他一切所有的，我要抓住这个东西，我要得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名誉地位，无论是什么，它就是我们心中的财宝。 而那个少年官他心中的财宝就是他地上的产业。为什么？因为他放弃了永生，他放弃了主耶稣基督，他甚至放弃了他以前很维护自己这个道德模范的这个形象，到最后他也不管不顾了，我就做不到了，我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也不管不顾了，他这些都放弃了，但是他要抓一样东西，就是他地上的产业，所以这个地上产业成为他的财宝。那么我也看到也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像这个少年官这样非常富有，但是呢这个地上的产业没有成为他心中的财宝。没有，有钱的人不一定贪婪的哈，穷人不一定不贪婪。那么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公司我在这里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哈，就这个很大的公司，他的这个创始人就给这个公司定下一条规矩，就说只要是我这个公司的员工，他们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慈善机构的金钱，这个公司拿同样的金额也奉献到这个教会，也奉献到这个慈善机构。所以这个创始人他说只要在我公司的员工都是这样的。他用这个办法鼓励什么呢？鼓励他的员工去愿意去奉献，愿意去真正的去行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耶稣基督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一个创始人呢，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自己把他的财产的绝大部分他全部捐出来，他自己就是这样做。那么他也确实得到了，他也确实知道耶稣讲的这句话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他希望他的员工也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他是很有钱，他是很年轻就创立很大的公司，但是钱是不是他心中的财宝啊？不是的，他愿意放弃这些，他去换更宝贵的东西，那个更宝贵的东西是他心中的财宝。什么是财宝呢？就是你愿意放弃别的，你愿意舍弃别的，你要去抓住那样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心中的财宝。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其实在四卷福音书里面，我们来看到耶稣谈金钱这个话题谈了20多次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钱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牧者就开玩笑哈，就说今天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如果像耶稣那样讲钱，这个教会早都关门了，因为人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题人不愿意谈，哎呀不要又说钱又说钱。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却是这样。那么上帝是不是就盯着我们的口袋呢？上帝是不是就盯着我们的存折呢？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需要这一切，上帝是什么？要我们的心。而耶稣说我们的心在哪里啊？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那么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神对人发出永恒的呼召，就是我儿啊，把你的心归给我。就神说我的孩子啊，把你们的心归给神。心跟着什么走？跟着财宝走。那么如果我们的财宝我们抓错了，在我们心里最宝贵的，我们愿意撇下其他一切所有的要抓的那个东西，我们的目标错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就怎么样，就昏花了，就瞎掉了，就在黑暗当中，你什么都看不到。在黑暗当中，一个是你看不到出路哈，最重要的一点什么？你看不到你自己啊，你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啊。那大家很多人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指环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位，他叫咕噜，他是什么？他抓住那个戒指，他就说 My precious。啊，这是我最爱的，我的财宝。那而且那个这个电影中这个小人，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哈，他以前跟哈比人是一样，他结果他变成那个样子，结果这个托尔金是非常伟大的作家， 结果这个小人他得到了这个魔戒，他一直守护这个魔戒，他说哎，我得到了我的 precious， 但是他不要让他把他抓得紧紧的，不要让任何人去抢走他。然后他觉得啊、哦，我得到了很大的能力，但是事实上他是不是魔戒的主人呢？不是的，是魔戒在控制他。魔戒他，结果他有一个特点，他不能见光明，他不能见光明，他一来到光明他的眼睛受不了。其实托尔金为什么这样写呢？就是从这段圣经来的啊，你的 precious 在哪啊？你如果是那个魔戒，哇，给你带来能力，给你带来地上的荣耀啊，给你带来地上的权柄，结果你的眼睛瞎掉，你活在黑暗当中，看不到光明，他也看不到自己的样子，结果他完全变成另外一样子，很可怕。所以当那个电影中出现，你如果看原作的小说，你就会知道更深的描写。当那个人物跳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让人无法一下子就可以理解的一个形象。但是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你觉得这也非常的合理，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一方面他拥有最大权力的魔戒，对不对啊？他拥有一个所有人都渴望拥有的东西，他拥有。但是你看他这个人呢，他确实像活在黑暗当中的一个奴隶一样的，他怕所有的事情，周围所有的人，周围所有的一个微小的风吹草动，他就恐惧战惊的不得了。他怕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把他手中的魔戒抢走。事实上这个魔戒一直管，一直掌管他，要把他带到哪去呢？就带到那个布鲁顿那去。那个魔戒想换一个奴隶，就是换另外一个奴，换另外一个人，是魔戒在掌管他。看上去他是世界上最有强大、最有能力的人，结果他成为一个不能见光明、一个非常可怕形象的小小的一个奴隶啊！一看到光明，眼睛就很疼。这就是地上的财宝。我们觉得哇，地上这一切好好啊，他可以给我保障，他可以给我能力，他可以给我想要的一切，结果慢慢慢慢变成什么？我们成为他的奴隶了。所以不是说这些地上的钱财啊、名利地位啊不好，那么圣经确实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这个蚂蚁，对不对？蚂蚁它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准备第二年的粮食，它要留保住以后的这个生活的必需品。圣经鼓励我们要这样去做，圣经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让我们为明天要做打算，要做计划。圣经甚至也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些能力，让我们去赚取这些地上的钱财。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这仅仅就是钱了，不要把它想成你永远的保障，不要把你的全部的生命投入在这个上面啊！我以前有一次我参加这个救世军他们的拍卖会啊，在这个波士顿这一片，他们每年有拍卖会的救世军。然后我第一次啊，我来美国第一次，我见到这个职业的拍卖师，那个嘴巴非常非常的快啊，这是很精彩啊！虽然我什么都没有拍，但是我觉得哎很有意思哈，这个。那我第一次看到职业的拍卖师，结果我听了半天，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Just the money, it's just the money。他鼓励人去拍卖嘛，所以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过就是钱嘛，不过就是钱嘛。其实有时候耶稣也让我们看到，是的，钱是很重要，我们的面包要钱去买。我们的生活必需品要钱去买，我们的房租要钱去交，是的。但是我们也确实要知道，不过就是钱，不过就是钱。有时候不要抓得那么紧，手上不要抓得那么紧，心里不要抓得那么紧，这一切不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指望、永恒的盼望。当我们真正失去盼望、灰心绝望的时候，你的存折也帮不了你，解决不了你人生的难题。那么最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存折，你地上的产业，解决不了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对上帝说，哇，你看看我地上的产业。上帝不看这些，上帝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对待上帝的儿子啊。我们今天来思想财宝。什么是财宝呢？就是你愿意撇下一切，其他一切的，你要抓住这个东西，这个叫财宝。 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什么？为了拯救罪人。那么主耶稣为了罪人，主耶稣舍了什么呢？主耶稣舍弃了什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六十八节，六节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是人心中的财宝？就是你愿意舍弃其他一切所有的，你要抓住这些。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为我们舍了什么？舍了他天上的宝座啊，舍了他掌管万有的权柄，舍了他那永恒那自大的荣耀啊，他的威严，结果他成为一个人，降生在马槽里，并且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那么最后他舍了什么？他舍了他自己的生命。那么耶稣自己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个少年官没有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犹大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耶稣，但是耶稣为那个少年官，耶稣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耶稣怎么样？舍了他一切所有的，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尊严，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十字架上舍弃他的生命。什么是心中的财宝？上帝说我们是上帝眼中的铜人，是上帝眼中的眼珠子，上帝说我们是重价的珠子。上帝看到这样，主耶稣舍了一切，他要得这些。那么当使徒保罗看见耶稣基督对自己的爱的时候，保罗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最后一小段，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对自己的爱，保罗看见第二件事情，我在上帝心中是怎样的价值。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他舍他自己。当保罗看到这些之后呢，保罗就找到他真正的财宝是什么了，他生命中的至宝是什么，他就找到了。结果他接下来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七节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心中的财宝是什么？这个时候保罗心中的财宝是什么？是基督。这是保罗心中的财宝。什么是财宝？就是那你不惜一切代价你要抓住的东西。上帝为了拯救我们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撇弃天国的宝座，撇弃天上的荣耀，撇弃掌管万有的权柄，甚至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不是一句空话，主耶稣说我们是那重价的珠子，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真的他付出了代价。而上帝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对这样的主我们怎么样？我们说我们要爱他，那我们要舍什么呢？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说啊，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行为上可能是啊，我们要遵守诫命，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奉献，但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有没有放手？这更是神所看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看我们是
那重价的珠子，你看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你说这个世界上哪怕那些喂奶的妈妈很有时候都忘记自己怀中吃奶的婴儿，但上帝你不爱你，你不会忘记我们，你就是这样的来看我们。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看自己都不是有这样的价值，我们看自己看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爱不起来。主啊，但是你更知道我们的光景，但是你却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看我们是宝贵，你舍弃你天上的宝座，舍弃你天上的荣耀，舍弃你统管万有的权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你甚至舍弃你自己的生命，流出你自己的血，你为要拯救赎买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心里的财宝是什么啊！我们在手上紧紧抓住的是什么，我们在心里紧紧抓住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愿意你成为我们心里所紧紧抓住的，我们愿意你成为我们行为上行动上所紧紧抓住的。主啊，我们愿意你住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不要离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